那就需要我们今天晚上、明天晚上 和后天晚上，三天晚上我们所谈论的关于圣经里面的七十称七来说明完全的地步这件事。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从以色列历史里面四个七十称七开始，我们从这里出发，我们来看到底七十称七如何说明完全的地步。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都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应该从阿利亚巴拉罕开始，连基础的历史也应该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应许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是属地的子孙，一般是属天的子孙。属地的子孙像沙那样多，属天的子孙像心那样多。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民族特别执着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说，而我们这些蒙恩蒙耶稣基督救血的宝血拯救回来的神的儿女，乃是执着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说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记得一件事，我们不只在这里研究犹太的历史，我们要知道所有圣经里面应用在属地子民的原则，同时可以应用在属天子民的原则上。如何借助历史的教训，让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得了许多的教训，而这些教训今天应该应用在神的教育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先来看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能够读出来的，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四个七十称七。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意思是说，当你从亚伯拉罕开始计算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历史的末了，到历史的终点，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其中经过了多少年呢？一共有多少年？我想我们大概能够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数，很容易的一个问题。我们大概知道亚伯拉罕到现在有多少年，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从现在一直到历史的终点有多少年。但在圣经里面好像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很有趣的答案。不错，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今天有好几千年，然后呢，从今天往后，如果耶稣基督迟延的话，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所以这个当中最少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果主迟延的话，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年的历史。但是我们都知道，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历史的终点有许许多多的年。但是你会觉得很稀奇，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好像在神的眼中总共只有1960年，一共只有1960年。虽然这其中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年，但是好像只有这1960年是神所承认的，仿佛其他的年在神面前是一片的空白，好像那一段日子在他的日历里面好像神从来没有记过一笔。所以这个可以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引起我们注意，因为这个关系到神如何来计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因为就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能够说我们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一段历史，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还有一直等到弥赛亚国，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千年的历史。但是 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神似乎好像会说不对，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在神面前算得数的，在神面前被承认的，在神面前被认可的，在他的日历里面好像只有1960天。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有的日子在神的眼光中不承认？我不是只说我们的日历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日子来说的，日历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日子也许有几千年，但是我们要问说，在神面前到底这一般以色列人，他能够展示在神面前的到底有几个充实的日子可以让神计算，也可以蒙神纪念？那这是非常严肃的教训，因为等一等你会发现，当我们知道神如何来计算以色列人的时间的和他们的日子年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如何对待我们，如何来数算我们在地上的年。我记得这次回国的时候，我们离开纽约的时候是4月10号晚上大概11点钟，我们从那里起飞，然后我们搭的飞机呢是直接的飞到台北，经过阿拉斯加。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一路上如果不算地上的时间，一路上大概是花了18个钟头。所以从10号晚上11点起飞，经过了18个钟头以后，结果是哪一天到达台北的呢？是4月12号早晨到了台北。所以就做日历的上面的日子来说，我们是损失了一点，因为我们从西半球来到了东半球，我们从纽约一直这样飞到台北。因为地球是自转的缘故，所以很稀奇，我们发现我们日子少了一点。我们飞了18个钟头，我们应该是11号就到了，结果我们是12号到，是12号早晨到了台北。所以所有坐过飞机的人，我们都有这样有趣的经验，如果你从纽约来台北的话，你就损失了一点。所以我就很幽默对我那人说，那如果我们要补回这一天的话，我们在台北不能久待，我们一定要回到纽约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要得回来我们所失去的一天。但是我们知道，严格说来，就说我们一生的年月总数来讲没有改变，但是呢，因为我们地上计算时间的方法是根据地球跟太阳之间的相对运动来计算的。当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候，告诉我们是一年；当地球自转一转的时候，我们说是一天。就根据这个，我们就在我们日历上就有了记录。所以当我们从纽约到台北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缺少了一天，我们失落了一天。这特别指着我们的日历上的失落来说，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失落了一天，我们失落了一个日子。那同样的，这件事要应用在属灵的功课上，因为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或者我想我多说一点，我们今天对于时间的观念，我们说过我们要测量它是根据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运行相对运动来说，这样我们就能够定时间，我们就能够定节律。你还记不记得是创世纪1章14节那里告诉我们，神说要有光体，那个光体是分昼夜做记号，定命令日子和年岁。因为有太阳的缘故，所以现在呢， 我们能够用它来测量，来记录我们的时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但是我们都知道，根据马拉基书，我们的主乃是那位公义的太阳。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如何来数算我们的年日，如何来记录我们的时间呢？那个标准是什么标准？不止在地上有日历，在天上也有一个日历。而天上的日历乃是根据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和公义的太阳之间相对的情形来决定的。换句话说，无论是地上的以色列人，无论是神的教会，神今天如何来测量我们的时间呢？乃是根据我们今天如何的活在神面前说。今天我们如何在神面前与神同行？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断定我们到底有多少日子在神面前蒙他计算。所以我们知道，这就决定了一个非常要紧的定律。这个定律就是告诉我们神如何数算我们年日的一个定律。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也许已经得救10年、20年、30年、40年，但是很可能在神面前只有几年或者几天是蒙他纪念，有几年几天是他所承认的。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特别对基督徒，特别对一些有追求的基督徒，他们愿意达到完全地步之前，他们第一件事必须知道，他们得救以后，他们的年日是怎样蒙神计算的，他们一天一天怎样在神面前生活，就断定说他到神在神面前有多少日子。因为地上的日子和时间是根据物质的太阳来计算的，而我们今天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日子，甚至于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日子，那个时间乃是根据公义的太阳来计算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如何的行走在神的面前，我们如何的在神面前生活。这个运行就好像地球在太阳面前运行一样，那因着这样的运行，慢慢的在我们身上就留下了时间的记录。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你再来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数算年日的原则和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原则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从4:70这件事情，我们要来看看，我们要来明白它。大家还记不记得，在50篇，摩西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你知道50篇是很古老的一篇诗篇，大概有3500年的历史。而摩西几乎是晚年的时候写这篇诗篇，那个时候他说人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岁，而他大概就已经靠近80岁，所以从来没有像那样一段时间能叫摩西感觉到充满了黄昏的感觉，而在那个时候他好像能够听见时间的脚步的声音。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说人他就对神说，神啊，在你看来千年好像昨日一样，又像夜间的一根。他说人啊，如果是人生一不过是活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主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是他祷告。 我们知道整篇诗篇是摩西的祷告，但那句话更是他的祷告。当我们读到那里，我们就会觉得奇怪，因为摩西在埃及学尽了一系列的学问，那么难道他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的科学和埃及的历法没有告诉摩西如何数算他的年日？他不是看一看那个埃及的日历就可以了呢？不是就可以了吗？那我们知道埃及那个时候的文化是当时可以说世界最高的文化，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埃及就是摩西那个时候所知道的历法乃是所有历法里面最优秀的，它比巴比伦的历法和比希腊的历法都要高明，而它的历法就是我们今天的历法，一年是365天，他把一年分成三十个月，那或12个月，每个月是30天，然后把剩下的5天和6天放在最后面。所以我们知道埃及的律法就在摩西那个时候已经有非常昌明的律法，是非常优秀的律法，律法。而这个律法应该能够告诉，能帮助摩西，他应该懂得如何来数算他的年日，但是他不能。他祷告，他求神指教他如何数算他的日子，因为他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数天的算术超过地上的算术。他懂得根据埃及的律法如何来数算他的日子，但他在神面前学了一个功课，他知道他在神面前那些日子乃是根据他如何活在神面前来计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会有那样的祷告。你知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表示他被带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是他宣布无能的时候。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摩西的意思就是说，在计算日子这件事情上我不行，虽然我学尽一切的学问，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埃及不能帮助我。所以他有了那个祷告，那个祷告应该也是我们的祷告。你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摩西要参加约会的话，你知道他是一个在皇宫里面非常高阶层的人，如果他和别人约会的话，他需要有时间的观念。那摩西怎么知道时间呢？他怎么懂得，怎么知道几点钟应该做几件事，几点钟应该和一个人约会呢？我们知道根据历史，这个第一个日晷，就是第一个太阳钟，是埃及人发明的。而是埃及有一个王叫做Thutmosis，这个王他发明，这个王大概就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或者比摩西稍微早一点，那个时候他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日晷，意思就是世界第一个太阳钟。那所谓太阳钟啊，是很简单的，它不过是一个不过是两块板，一块板呢是横的，就是一块板呢，就把它放在地上，然后这个板的这个尖端呢，就刚好有一个钉子形的一块木板，那块木板呢刚好和下面的木板是垂直的。然后呢，当太阳呢照在这个钉子板上面的时候，自然呢这个钉子板呢，因着太阳的影子啊，在那个水平的板上面呢，当然就留下了那个影子。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在那个水平那个板上面呢，他们就刻了很多的记号。所以呢，当太阳转动的时候，那么这个影子呢就跟着转动，跟着移动，那么每次移动到一个时候的时候，就表示达到了某一个时刻，然后再移到另外一个的时候呢，又表示达到了另外的一个时刻。我们知道 就是根据这样的，摩西就能知道说现在是几点钟，是早晨呢还是晚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日晷，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钟。那摩西大概那个时候他能够知道时间，就是根据日晷来知道时间。那大家都知道啊，你如果读西西家的故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西西家他有一次以赛亚告诉他说他没有多少时候可以活了，结果他在这边一哀哭，后来神就告诉以赛亚说神要继续给他一段的日子，结果他就问以赛亚说有什么兆头呢，结果以赛亚就告诉他说这个日就问他你要什么兆头，你要这个日晷呢，你要这个影日晷啊，这个向前进十度呢还是向后退十度。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日晷。那么西西家说向前进十度容易，但是我所要的那个兆头呢是向后退十度。我们知道这个就引出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想解释这个以赛亚和这个约书亚的那个长日。那么我们常常引的一段故事呢，就是说在耶鲁有一个教授，是个天文学的教授，他呢在太阳系里面发现呢，他计算的结果发现呢太阳系里面少了24小时，那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说是在圣经里面的约书亚那里讲那个太阳在空中停了差不多有一天，所以他就很高兴很兴奋。但是呢据他但是呢这个那里圣经只是说只是约有一天之久。所以后来呢有人告诉他说还有一段圣经，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段圣经，这个日晷向后倒退十度。那么好了，根据这个教授的计算呢，一度啊相当于四分钟，所以呢十度呢就相当于40分钟。那么加上，那么刚好呢和他如果加上和他所找出来的这个时间加起来呢刚好是24小时。那这个是我们基础中间常常流传的一个故事，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个来帮助别人。但是非常的可惜，到今天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个文献，也许这个文献存在，但是很稀奇我们找不到。所以我说这是给所有年轻人特别基础要留下了很好的教训，如果我们传福音的话我们一定要求准确才可，像这样的资料我们不能够光是凭个口传，我们一定要很有根据才可以。很可能这个文件有过，但是我们今天拿不出证明来，我们拿不出这个文件来，因为如果这个文件存在的话，那应该可以在今天许多图书馆里面，因为这个计算不是光是根据圣经的计算，如果说是在太阳系里面你能找出来是缺少一天的话，那么这个应该在图书馆里面能够找得出来。但到今天很可惜，我们可以讲这个故事，但是我们不能证明这个故事。那直到今天我个人也不知道到底这位教授他怎么能够找出缺少的一个钟头，到今天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如果我们找到了他的文献，也许我们能够评断到底他的计算对还是不对。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就用了这一段圣经这一段故事来帮助不幸的朋友，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是顺便提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是没有错的，但是许多时候也许我们的材料没有那样的没有十分的富有征服性和说服的能力，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一个不准确人，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常常在福音上传福音上我们有我们脆弱的一面。所以我想我是顺便提的，但是我是借着这个故事啊让我们记得，就是这个时间呢跟日晷有关系。所以如果摩西要知道时间的话， 他如果要他如果要知道这个和别人约会到底什么时候的话，他只要看看日晷就可以，看看太阳在日晷上的投影，他能够断定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提到日晷，和摩西的时候有日晷，让我们学一个非常美好的功课，这是个非常好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晷，那个日晷上面呢写了几个字，那几个字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几个字。那几个字什么字呢？他说，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你知道日晷是记录时间的，但是这个日晷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当日晷和太阳之间没有乌云的时候，没有间隔的时候，在这个日晷上就留下了时间的记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肃的一句话，让我们记得，在属天的日晷里面，乃是看我们和公义的太阳之间，和神之间到底有没有存在着一片乌云。什么时候我们之间有一片乌云遮盖？亲爱的朋友们，在属天的日晷里面就失去了那一段的记录。这就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漫长的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好像有好几段神都没有记录，因为神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候。当以色列的历史他们能够说他们与神之间没有乌云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那一段日子是神所纪念的日子。而这段日子一共有多少年呢？一共有1960年。1960年就是40乘7年。所以现在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我们来看以色列的40乘7。然后我们要从这里，我们要学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那第一个70乘7，我们都知道是记录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我念给大家听，我们读但以理书第9章。第24节，我想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城，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我们知道这是很有名的一段的圣经，这个是圣经，特别是但以理书里面的70个期。我们知道当但以理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祷告起来以后，神就让他看见了一个异象，意思就是说，神告诉他，为着以色列民，为着耶路撒冷城，神已经定了70个期。明天晚上我们要看，这里的期啊，乃是指着7年说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后面呢讲了一气之半的时候，那个就是指着三年半，我们知道特别指着这个后这个三年半的特别是指着那个一气之半，有一半有一气之半的之半，有一个一半呢是指着三年半的大灾难时候。所以这里的七呢乃是指七，当神要带你往前看的时候，神告诉他说，在他的前面，神给他摆了一段的历史，那段历史呢是70个7年所组成的。那么这个70个7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呢？是从出力重新建造新耶路撒冷开始计算。我们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坏了，因为以色列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结果神说，从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开始，从发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天算起，要有70个7年。那么这个70个7年呢，很明显的是分作69个7年、69个7年和1个7年。那么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你计算有69个7年。那么到69个7年的时候呢，弥赛亚那受膏者必被剪除，要一无所有。我们知道这是很有名的预言，乃是预言到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个弥赛亚。那所以呢，圣经是借着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从耶路撒冷重建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当中应该有多少年。那么根据这个预言呢，应该当中经过69乘7个年。那关于这个仔细的我们明天要谈，但是今天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就可以了。意思就是说，从根据这个70乘7年，那是从重建圣殿圣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被弥赛亚被剪除，就是指着受膏者，就指着弥赛亚，指着我们的主钉十字架那个时候为止，当中一共经过了多少年呢？根据这一段的预言，乃是69个7年。那么这个预言到底准确不准确呢？我们要从历史上来求证，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但是我要在这里说明的一点就是，在这个70和7年里面，很明显的前面69个7年是一段，然后呢另外一个七年是另外一段。而另外一个七年，所有读圣经的人几乎大部分都同意，乃是指着历史等到时间到了最后的一段的七年说。而其中这一气之半呢，乃是包括3年半的大灾难说。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很清楚，从圣殿的圣城重建，耶路撒冷重建，一直到历史的终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有只有70个7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那年算起，一直等到历史终了的前面7年为止，这一段的日子呢，乃是一段的空白。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很清楚，这一段日子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光里面，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那段日子是空白的日子，那段日子是神没有计算的。那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这里特别所提的是指着对以色列人来说，指着对属地的子民来说，那段日子是不计算的。那这里有它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是这一班犹太人，他们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流他的这个血啊，愿意留在我们的身上，愿意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你知道啊，虽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他们拒绝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机会。 神的儿子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不要他，不要他。因此这个缘故呢，他们拒绝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那么直到今天，虽然以色列复国了，那个复国是政治上的恢复，在宗教上没有恢复。你如果去问以色列人的话，问许多的犹太人，他们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那一段的日子在何西阿书里面，那一段的日子称作什么日子呢？称作罗阿米。罗阿米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算是神的子民，神也不算是他们的神，因为他们拒绝他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虽然从建造圣城开始一直到历史终了有许许多多年，但当中有一段日子是神所不纪念，也是神所不计算的，那一段日子是叫做罗阿米的日子。罗阿米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神的子民，神也不是他们神，只那一段时间来说的。末了我们就有一天犹太全家都要得救，那是另外一件事。但直到今天，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虽然轰轰烈烈过了一段的日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什么时候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虽然他们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在神的眼光中来看，那段日子等于零。这是第一个其实成七年。那现在我们要倒回去，我们不是要从亚伯拉罕一直要看到时间终了吗？所以现在我们是看第一个，就是但以理的七十乘七年，这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继续看第二个七十乘七年。我们知道但以理看见七十乘七这一幅意象的时候，他这个人呢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还有他的同胞也都在巴比伦，不在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那虽然如此呢，他们的心都是向着耶路撒冷，他们每次追呀追想西安的时候呢，他们就充满了许多的怀念，他们巴不得有一天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因着曾经得罪神，因着曾经离弃神，结果呢，神就把他们交给交给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结果巴比伦往来的时候呢，就把整个的以色列国就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然后把整个的以色列人呢，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惨痛的一段历史。但是让我们记得，当耶利米警告以色列人，就是当这个耶路撒冷城毁灭以前，或者是当他们被掳以前，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耶利米已经警告过他们，告诉他们说，有一天呢，耶路撒冷城要沦陷。他们不相信，他们以为耶路撒冷城是永远、永久、永远的城，因为大军呢，这是大军的京城，神住在他们中间，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以为这个城呢是永远不会沦陷。但是耶利米呢却冒着生命的危险告诉他们说，这个城一定要沦陷。那不光这样，以色列人不只要被掳到巴比伦，而且要被掳到巴比伦有七十年之久。不要以为说七十年之内能早一点回来，你知道那时候有一些先知们为着迎合他们怀乡的心理，告诉他们说再两年三年，然后你们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话。为什么？因为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他们一定要被掳，但有一件事耶利米安慰他们，七十年以后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神给他们决定了一个日期，那个日期什么呢？那个日期是70年，那个日期不是无限期，但那个日期呢是不能够缩短的，不能够比70年短一点，也不会比70年长。根据耶利米的预言，以色列人有一天过了70年以后，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乡，这是神给他们应许，也是神所决定的一个年数，70的年。那么亲爱弟兄姊妹，这个70年是非常要紧的。为什么是70年？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等70年？这个原因为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圣灵啊，当他写圣经的时候，他特别给我们解释这70年是怎样的70年，为什么以色列人呢需要等70年才能够回来。我们把整个圣经综合的读了之后，我们得到下面这个印象。我想我把综合的印象告诉朋友们，你知道，特别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地方，特别最后一章提到那个70年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普通读圣经都说这个70年是以色列人被掳的70年，那我们要问说为什么70年？那圣灵在那里有解释，那个解释是什么呢？那个解释就是说，那个70年呢，原来神是让迦南地啊得着安息的70年，以色列人是被掳了，但是这个70年是刚刚好让迦南地安息的70年，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回来，因为那个70个安息年是神所定规的，一年不能多，一年也不能少，因为迦南地一定要安息70年。你知道，这是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圣灵对这70年的正确的解释。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如果读利未记就很清楚，利未记那里告诉我们，原来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神不止巴望以色列人他们要遵守安息日，意思就是7天里面有一天不可以工作，有一天要卸下所有的工，那就是礼拜六。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每到了第礼拜六，他们就什么工都不做。我记得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安息日那一天，那所有的电视和广播都没有节目。如果你要坐公共汽车的话，没有一部公共汽车是犹太人开的，都是阿拉伯人开的。你还看到电视节目，不过那个电视节目都是阿拉伯的节目。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把这一日当成圣日，因为这个很明显是神要求他们在7天里面，他们要守一天，在那一天呢，什么事都不可以做，也不可以起火，也不可以生火的。那这个我们知道是犹太人一个很大的特点。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或者到纽约去，你就印象会很深。他们是绝对严格遵守7日里面有一天把它当作安息日。你知道神当初这样命令他们有一个目的，因为你知道啊，神是把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是属地的子民，他们的观念都是属地的观念，为了帮助他们要领会属天的事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到了新约时代，圣灵才来了，而且做了我们的宝贵师，才能在凡事上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做一些事，神教育他们乃是用地上的一些人事和物来指给他们看属天的一些人和事和物。所以可以说神是用一个特别的教材来帮助这些犹太人。那么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们应该很容易明白神一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在他们身上所培养和酝酿的一番的功夫，他们应该能够明白。比方说讲到神的羔羊除去看啊，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在全世界这么多人里面，犹太人应该第一个懂得这一句话的意思。 因为我们这犹太人做逾越节的不是，而那个羔羊乃是许多逾越节的羔羊，是吗？我们的主的确在正月十四号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对基督徒，对我们外邦人来说，需要很多的解释，我们才明白。但是所有犹太人不需要解释。那一天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们应该眼睛被开启，原来他们世世代代在那庆祝逾越节不过是影子，现在那个实体终于来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在他们身上帮我。所以呢，你看在七天里面有一天安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叫我们想起神创造人的故事。神六天工作，第七天就安息，那么人是第六天造的。人一被造好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工作呢？不是。人今天人一造好的第一天，一进入第一天呢，就是神的第七天。意思就是说，神一造好的人以后，不是叫人工作，乃是叫人进入安息，是先工作后有安息。先有恩典，然后才有那个结果。所以这是福音的原则，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一个人凭着我们的行善我们能够得救的。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凭着我们的行为得救的，都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得救的故事呢，就是指着进入神的安息来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他们安息。你不需要流泪，不需要忏悔，不需要修行，不需要做什么叫你能够得救，乃是老早以前主耶稣在十字架的哥哥大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六天神的工作已经做好了，现在你只要进入神工作所产生的果效，那就是安息。这是安息日的意思。所以呢，神就要以色列人每七天一定要守一天的安息。你知道以色列人是属肉体的子民，他们可以凭着属肉体的力量和能力，在七天里面特别分出一天来。你知道根据今天这个有很从卫生的观点来说，那一点都没有错。许多时候七天里面有一天的休息，对身体来讲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中国人呢，有一个难处，就是，特别是在国外、海外的华侨非常非常的认真，他们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们会赚钱，但他们不会花钱，他们赚了很多很多，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呢？就是当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从来不休息，他们一天呢，不是工作五天，乃是工作六天。你知道我们刚刚来到这里不大习惯，因为礼拜六上午还要上班。我们在国外礼拜五下午黄昏以后大家就自由，然后礼拜六是放假，礼拜天也是放假。但是在海外的华侨呢，当别人休息他们不肯休息，他们不休不眠，他们是做工作七天，所以难怪比别人格外的辛苦，收获也比别人格外大。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付出的太多，享受的太少。从属地的观点来看，神对他的子民的定位是对的，一面有属灵的原因，另一面呢，的确从卫生的观点来，从各方面的观点来看，那对于人在地上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你看呢，在地上有一个民族，就是犹太民族，他们每个礼拜有一天是专门来安息的，他们在那守安息日。他们能不能守？能守。所以你看到今天呢，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还是在那里守安息。那么我们说他们的确是遵守了旧约的律法，但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当他们进到了迦南美地以后啊，神不只要他们守安息日，神还要他们守安息年。意思就是说，不只是七天里面有一天要休息，七年里面有一年呢，他们一定要让迦南地休息才可以。六年耕种，第七年呢，他们要完全让整个的地安，他们不应该在上面再流泪、流汗、再耕耘，他们不可以这样做。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 意思就是说每七年呢有一年要立要享受安息年。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你这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守安息日容易，守安息年非常的困难。你真的相信神给的这块地你能够经过一年不耕种，而你还能够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能够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这样生活下去？你讲别都可以，你可以缩紧腰带有一天不生火不吃饭进食都可以，但是为着一家的生计，为着全村人的生活，你肯不肯，你敢不敢在七年里面有一年你什么都不耕种，你完全相信从天上来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东西试炼人的信心像安息年一样。安息日一个正统的犹太人能够遵守，现在安息年要到一个正统的犹太人要受完全的考验。现在这个犹太人要问一个问题，神给我们那块地叫做什么地？你读圣经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那块地叫做迦南美地。迦南美地的意思就是牛奶与蜜之地，蜜是植物的精华，奶是动物的精华，所以这里应该是充满了所有生命精华的地方。这样一块地方好不好？实在很好，是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流血流汗，他们都要得到那块地，他们终于进到那块地，享受了那块地。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要对以色列人挑战，对于所有他的子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美地吗？还是你们光是理论上知道了，你们心里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圣经学者、新约圣经学者叫做 Bagel， 他告诉我们说，他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在许多的生活行为上，严格说来是无神派，因为他们许多时候相信医生、相信药，过于相信神。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相信医生，不应该相信医药，但等到我们到了紧急关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到医院去，第一个反应不是跪下来，只不是跪下来说让神来纪念这件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神对于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大的考验，你不是相信这是一块美地吗？迦南美地吗？对基督来说，迦南美地乃是预表基督侧骨头的丰富来说。我们今天闭口讲基督的丰满，开口讲基督的丰富，我们要会说，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吗？如果你真的能相信，你就能真的安息，你而且真的能够享受安息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神给了那个命令，但是现在的确是考验了所有的以色列，而且把他们考到了。他们要问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如果就一年不耕种的话，我们怎么办呢？结果神安慰他们，神说到第六年的时候，我要给你们一个更大的丰收。那个丰收啊，不只叫你们第七年你们不必要担心，而且你到第八年、第九年，你还要吃陈粮。你知道神安慰他们，意思就是说，神要他们仰望神的祝福。神提醒他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神提醒他们说，我们活着应该仰望神的祝福，而且那个的福啊，是命定的福。你知道圣经的福有两种，一种是应许的福，一种叫命定的福。这个命定的福呢，就是主在这里所给的那个命定的福。那个福呢，是无论如何都要临到我们的。神答应给他们那个命定福，到第九年他们还可以去乘凉。但是弟兄姊妹，有几个犹太人他们能相信能接受这句话，的确是七年不七年耕种六年，然后七年就能完全安息的？那历史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犹太人有了难处，以色列人有了难处，那个难处太大了。那么现在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神的命令是不能收回的。神说七年有一年要安息， 那就必须安息不可。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段话，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了。你如果读利未记第26章的话，那里有一句这样的话，我念给弟兄们听。他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啊居住的时候，你们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欢畅，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到。”但你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啊。当圣灵写利未记的时候，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落到巴比伦去，没有。在25章讲的安息年以后，然后呢，圣灵就讲关于安息，就是地受安息年的事。那么，然后呢，仿佛圣灵在这预言，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预言呢。就预言到有一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什么光景呢？他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梦也没有想在这仇敌之地居住的。那这个明显是说巴比伦说的，你们地荒凉，要享受安息。神说你要那个地要享受安息，正在那时候的地要歇息，要享受安息。”地多时为欢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够得到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呢？因为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直不给地有安息，叫地得不住安息，搅扰他们，再搅扰他们。结果因着他们没有顺服的缘故，神就把他们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让这个地能够得到安息，好让神的命令能够完成，神的旨意能够成功。神说七年中有一年要安息，就是要安息，因为神要证明给全世界看，那块地是美地。不要以为你流血流汗了，地就有了出产。乃是在你不种不耕的时候，你仰望神的祝福的时候，那块地照样成为你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见证神要向全世界做。当神的子民不顺服失败的时候，神能做一件事，神能把他们交给仇敌，让那块地得到安息，要全世界人知道说那块地是迦南美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得救了，蒙恩了，他们开口闭口耶稣基督是那块迦南美地，他们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应许之地，他有说不出的丰富。弟兄姊妹，我们讲了许多基督的丰满，我们要问说，我们到底守了多少年的安息？我是指着预表的话来说的。我们有多少时候真的相信神自己，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美地？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放心的，我们总觉得总要做一点点，如果我不耕耘一点，不流汗一点，我自己不要紧，我的孩子怎么办？我全家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我们对于神给我们那个迦南美地也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乃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教训。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时候，那70年地刚刚好享受安息。因为在这个以前，他们一直搅扰地，不让地有一点点的安息。现在他们被掳的时候，这些地刚刚好得到安息。有一次我在巴西的时候我被邀请到另外一个地方帮助一批神的儿女们。那里的弟兄们呢，就写信说希望我那人能够同行，或者能带着我们全家人去。那要走以前呢，我就把这意思转告给我那人，我说呢，他们的弟兄们是希望说我们能一起去，而且你能借这个机会啊，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你如果出去了以后呢，就不需要烧饭了，那么这个是很好的休息。那么后来我那人怎么说呢？他说我宁可不去，他说这刚好啊是我休息的机会。意思就是说你不在了好几天，那刚好是好几天放假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好好伺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扰乱他的安息。 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的神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那我那人才享受真正的安息。那这是一个比方，是一个说明，刚好能说出我们刚才所要讲的那一段故事。所以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断定清楚了，根据利未记二十六章的话证明说，以色列人那好几年没有守安息。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明明说地要守安息守七十年，要有安息守七十年，所以呢他们一定要被掳去七十年，好让地能够得到安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根据这个事实啊，你就能算出来到底以色列人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有安息年，我想很容易算出去。因为每七年呢要有一年安息年，所以呢到他们一共这个地要享受多少年，要享受七十年的安息年。意思就是说有七十个安息年他们应该守安息年的，他们没有守，他们欠了神七十个安息年。所以他们总共一共有多少人没有守安息日呢？我想很简单，是七十乘七，对不对？所以你看当代理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发现有七十个七年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守安息年。所以现在的地呢要享受安息年七十年。你知道神的话是永远算话的，神不能说你做不到就算了，你如果每七年没有让地守安息年，最后说好了，现在我让地一起在一起守他七十年。你知道起头如果你不肯分清付款的话，神就让你一次照付。所以以色列人就这样，他们不肯分清付款的，应该每七年要安息一年，他们不肯的，结果有七十个七年没有守安息年，结果最后说那个地还是要守安息年。因为什么？因为这里神要告诉全人类说，那块迦南地乃是美地，那块地你可以靠着它而生活，你可以仰望神的祝福来过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就很清楚，从但是你回过头算有七十个七年，往前面算有七十个七年，回过头也是七十个七年。不过现在有一个考究，在这个七十个七年里面是在这段日子里面是这他回过头这一段的七十年不算的，因为这个七十年呢可以说是是空白的，乃是从这个七十年被掳以前算起七十年，因为有那个七十个七年没有守安息的缘故，所以才有后面的这一段七十年。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七十个七年。现在我们再退回头来看，我们第一个我们已经看过了，是从历史的终点一直到以建耶路撒冷城，然后从那里再回头过看，你看有七十个七年。这个第一个七十个七年有一段空白，那就是罗阿米的空白。那么现在第二段里面有七十年的空白，那个空白是他们被掳的那个空白。现在我们回到第三个第三个七十个乘七年，那是什么时候呢？那个就应该是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圣殿奉献圣殿为止，一共有多少年？这个当中一共有多少年？那这当中的年数呢，在神的眼光中刚好也是七十乘七年，但是实际上你就是日历来说的话，远比这个日子要长得多，不止四百九十年。但是你等一点会看，你会发现的，圣灵这样来计算他年日。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段到底有多少年，我想我很快的说明一下就可以。大家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那里就很明显告诉我们，那里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呢，这个从出埃及开始，他们在旷野里漂流了四十年，然后在士师底下的一共有四百五十年，然后扫罗做王四十年，然后大卫做王四十年，然后你从别的地方圣经呢，就是所罗门第三年就开始盖了圣殿，然后再过十年呢，这个圣殿就完成了，而且就献殿了，奉献给神。 是这样加起来的话呢，四十加四百五十加四十加四十再加三再加上十，刚好是583年。这是我们能够从使徒行传所得到的资料。但是很奇怪，你如果读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的话，那就明明告诉我们说，从这个出埃及一直到第480年，也所罗门建造圣殿。那意思就是说，你从出埃及开始数，一直数到第480年，那么刚好呢是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你从那里再加上10年呢，就是490年。所以根据列王记上的记录呢是490年，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呢是583年，这个当中呢差了93年。那么现在我们有个问题，到底是列王记上对呢，还是使徒行传对？我们这两个都是对的。为什么两个都是对的呢？有原因的。因为当列王记上在那里讲480年的时候啊，在原文呢、他所用的是个序数，不是个奇数。意思就是说480啊，不是480，是第480，那是序数，不是奇数。所以好像神呢从出埃及开始数，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一直数到第480年。那么所罗门建造圣殿再加上10年，就是490年。所以如果根据神家的数点的话，数到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呢，只有480年，不是573年。所以现在这个93年到底跑哪里去了呢？那原因非常的简单，你如果读四世纪的话，你发现以色列人曾经被掳了5次，被掳到这个外国人王里面，一共5次。那么这5次呢，你好好的把它算一算，一共5次。第一次呢被掳了8年，第二次被掳了18年，第三次被掳了20年，第四次被掳了7年，第5次被掳了40年。你把8、18、27加上40加在一起，刚好是93年。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整个的历史有593年，神只承认490年，有93年神不承认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那93年是以色列人被掳的一段日子，他们应该侍奉神的，他们应该活在神面前的，结果他们侍奉了外邦的人，外邦的君王。神圣经说神把他们卖到他们的手里面，意思就是说神不承认那一段的日子，他们被卖的日子，他们没有活在神面的日子，是神所不承认的。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是以色列人和这个公义的太阳之间有了乌云，而神的日晷呢，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候，而那个93年乃是乌云满布的日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什么时候我们得罪神？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了？那就是我们与神中间有了间隔了，而那个间隔就是那个乌云，叫我们失落了许许多多的日子。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很清楚了，那个93年，因为不是和神之间有了间隔、有了乌云的缘故，所以那一段日子是神所不计算的。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593年，乃是490年。490年就等于70乘7，所以你看见我们在这里有了第三个70乘7年。现在我们到了出埃及了，好，我们再算一个最后的70乘7，从亚伯拉罕到出埃及，到这个从亚伯拉罕到颁律法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当中一共有多少年？我想最简单的计算是这样，你记不记得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从亚伯拉罕得应许，一直到降律法，一共是430年，这个很容易记得。然后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得应许呢？是他75岁的时候。 所以加起来呢是505年，不是493年，不是490年，是505年。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应许是跟以撒有关系的，因为只有从这个从撒拉，从以撒，就是只有以撒的，从以撒生的才是后裔。意思是说，因为以撒是从应许生的，从恩典生的，那这个以撒呢，也是预表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的神的应许呢，乃是在以撒的身上，这是神所要的。但是你知道吗？到了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他要帮神的忙吗？因为他觉得凭着他自己再晚了就来不及。但是神说，从神说要万国要因着他的后裔得福，那么他从哪里得的后裔？神说要因着他得福，他知道说这个和他的后裔有关系。如果他要产生万国，他要产生后代的话，那么必须有后裔才可以。他为了要帮助神，他觉得来不及了，所以在他85岁的时候，他就从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所以你知道了，从神的应许和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来说，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个大叉。那换句话说，按理来讲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撒从应许生下来才可以。但是呢，结果亚伯拉罕帮神的忙，结果就提早了15年，以为提早了15年，替神省去了15年。结果那15年呢，就是以实玛利长大的日子。那不要忘记了，那个以实玛利长大的日子，就说神的预许来说，他是个篡夺以撒位子的日子。意思就是说，根本在神的应许里面，以实玛利没有地位。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以实阿代表圣灵，说所以你知道今天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肉体是没有地位。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肉体会篡夺圣灵的地位，就像以实玛利篡夺以撒的地位一样。那么我们忘记，我们不要忘记，以实玛利一共篡夺了以撒多少年的日子呢？15年，从85岁到100岁，15年。所以这15年呢，是神不承认的15年，因为这15年呢是肉体篡夺圣灵的日子，也是以实玛利篡夺以撒的位置。所以这个15年呢，一定要除去财，但神在神的面前根本不算。所以你把505年减去15年，我要请在座的年轻人告诉我多少年？490年，刚好是另外那个70乘7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我们发现，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出埃及，到献殿，然后到重建圣城，一直到时间的终点，在人来说不知道有多少千年，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只有70乘7年。神只承认这70乘7年在神面前结结实实充实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可以说是与神之间没有间隔、没有乌云的日子。